听得到啊。OK， 非常感恩今天看到那个Elizabeth在这里受洗啊，我跟大家一起为这个得救的灵魂而欢喜快乐。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是一样。好，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在这里跟弟兄姐妹见面。我之前来过，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教会当中啊，但是没想到是上了讲台。我的名字叫何展鹏，其实我改个名字叫何俊鹏，所以我两个名字都没有错。但是我改了名字以后呢，很多人说都习惯了叫我的旧的名字，所以是没错的，这个名字是没错的，也是叫何展鹏啊。我常常也是用这个名字做那个自我介绍。我是在2005年在广州受洗，2019年呢我就一家来到美国。到了美国之后呢，我在 ECC 和我们一家三口在 ECC 东区正道堂敬拜。之后呢就参加了 BSF 的查经，其间呢我认识了郭长老。郭长老他非常的勇敢邀请我这个从来没有上过神学院的弟兄来这里讲道。主确实给过我命令叫我在万民中称谢他，在列邦中歌颂他。但没想到是用这种讲道的方式来遵循他的旨意，遵循他的旨意。我的普通话说得不好，弟兄姐妹呢可能要认真的听才能听得清楚。我今天所分享的题目是悔改。对。经文的出处呢是马太福音4:17。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一节的经文好吧。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好，我先做一个祷告。信实慈爱的圣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主真理的圣灵自由地运行在我们当中，自由地运行在这个地方，引导我们明白你赐给我们这个悔改的道，帮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求主的话不断地建造我们，活出主丰盛的生命。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先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姊妹一个问题如果人不悔改是否能够进天国？如果认为能的请举一下手。有没有不能的也请举一下手。不知道可不可以的也举一下手。还是有人知道认为是不知道可不可以。好，证明这个道非常的重要。在马太福音4，主耶稣被撒旦试探之后呢，听见约翰下了监，就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地界上开始传道。这里4:17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说呢，这个悔改 是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后对全人类发出的第一个命令，所以这个是命令是非常的重要，那人为什么要悔改呢，在罗马书，为什么要悔改呢？在罗马书3:23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应该悔改。那什么叫悔改呢？那既然是罪的原因，我呢就把悔改拆开分为悔罪和改正。虽然悔罪和改正呢，在本质上它是不能够分开的，只是我硬把它拆开而已。主要我想请问大家，认为悔罪和改正这两个悔改拆开以后，这悔罪和改正哪一个，我们觉得更难去遵守，我还是想请问大家，如果认为悔罪更难的请举一下手。认为改正更难的，请举一下手。大部分都是认为改正更难，但是我们往往可能都是认为改正更难，但是，我们会往往会忽略了这个悔罪这个过程。因为你觉得悔罪容易，我们就花精力可能在改正上面。如果要悔改，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罪。我们所认为的罪跟神要我们知道的罪真的是一样吗？下面我就分享一下神如何让我明白什么是罪以及什么叫悔改，刚才我介绍过，我是在2005年，受洗信主，那时的我呢就，管理着一家，由父辈创立的，在广州的一家房地产企业，从我接管这个企业之后呢，这个企业就快速的成长，而且由于2009年省政府就出台了一个旧城改造的优惠的政策，那个全国最有名最有势力的房地产开发企业都聚集在广州，在那里呢就想抢那个先机吧，就拿到好的项目，尽早得到政府的批准，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优惠的政策。在当时呢我就拿到了一个黄金地段的那个旧城改造项目。但是最让人想不到的是在这个众多的这么知名的房地产企业，几乎都是全中国最有钱的房地产企业在那里那他们就暗地里就都是在较劲拿项目，又争先的拿批文我的那个拿到的项目呢就获得了广州市政府这个改造项目的第一个批复。所以呢当时所有知道这个事情的人，无论是政府的官员房地产商亲友还有同学，他们都投下羡慕的眼光，走在哪里呢好像自己都是被追捧的对象虽然他常常提醒自己是基督徒，要尽量的克制自己，但外表看起来还挺谦虚的，但内心暗地里还是为自己与那些全国最有财力最有背景的人竞争中脱颖而出 而感到沾沾自喜。同时呢，我在教会里面有那么一点点服事，还有信主前呢，我是有非常严重的过敏鼻炎，还有工作的原因呢，我会经常喝酒，也患上了那个慢性胃炎，找遍了当地最好的医生，怎么也治不好。但奇妙的是，信主后，神一下子把我这两个病都治好了。当时好像觉得自己做什么都非常的亨通，甚至一些不抱希望的，比如说那些拿到项目找到拿到批文的那个事情，都能够做得成功，自己感觉呢，自己在天上的福都已经得了，地上的福好像也得了，当时觉得神对我真好。但是呢，神的意念非同我的意念，他的道路非同我的道路。因为我掌管的这个项目的一切，无论是外面的房地产商同行，还有家族内部的人，其实他们都有只想到有机会，哎呀，坐一下我这个位置，因为知道这个位置上面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会引申到以后，会有多高的社会地位，多大的很多的金钱，还有荣誉。我当时呢拒绝了很多的那个房地产那个企业的参股合作，还有转让。因为他们都想跟我谈，当时有一位亲戚呢就提醒我，我的一位叔叔，有了这个取代我的动机，并且呢已经从我这位亲戚去入手，去启动，我当时不以为然，以为这个项目呢是我自己取得的。无论这个项目公司的人事物都是被我掌控，没有人可以取代我。可是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他允许了苦难临到我身上，因为他所爱的他必管教。我的那位叔叔呢就因为被我婉绝，就积怨，那他就联合了一些在政治势力和还有一些黑恶势力，就形成了一股大势力，就动用了刑事手段，就强行抢占这个项目公司。不单止这样子，为了保险呢，他就因为我掌管着那些东西嘛，他就把我叫警察来把我抓进去看守所一个月。那警察后来知道这不是刑事案件，所以没有移交检察院就把我释放了。这在法律上说呢已经是一起冤假错案。当时一位老姊妹就为我祷告，神两次启示她，说我要经历诗篇57篇的经历，所经历的，就是大卫被他的王扫罗追杀那个时候的所经历的事情。我从看守所出来以后，知道神在诗篇57篇对我的应许，其中一个应许，这是，那他为这里这么说啊，这个诗篇57篇，这里，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这个应许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心里想着， 应该怎样去反击来配合神的应许啊，这个应许我想快点实现。但没想到一年多之后，那一股势力因为非常的强大啊，说出来这个真的没有几个人能够挡得住。那股势力呢，就再找另外的警察，又立了新案，又把我关进看守所。这次不是一关一个月哦，他是一关关的十个多月。看守所我不知道这里清不清楚，有没有人就清楚什么叫看守所，就是因为刑事案件呢，他就先是警察，然后再是检察院，然后再是法院，但是那三个部门呢都可以把你抓到看守所去。抓到看守所去了以后呢，等到法院宣判，如果有罪就把你放到那个监狱啊。首先他是先把你放在看守所啊，里面管理的都是警察啊。那个因为我进去了这个十个多月，那个日子呢虽然是很愁苦，但是神的应许支撑着我。我利用在那里这个看守所里面当上那些管理其他犯罪嫌疑人的那些机会，因为他给了我一个这样子的作为帮助警察管理犯罪嫌疑人的一个这样的工作我就接触到很多的警察还有犯罪嫌疑人。我呢就每逢见到这些新认识的人，就跟他们传讲神对我的三个应许。第一个应许呢，就是诗篇五十七篇特别是第六节，因为我刚知道这个经文这一篇诗篇的时候呢，我仅仅是记住这一节，因为那一节对我来说太重要了然后第二个应许呢，就是我必昂首挺胸走出看守所。第三个应许呢，就是我的案件在检察院就停止。这以上的三个应许都不是神都不是人想出来的，而是弟兄姐妹向神祷告，神亲自应许的。我当时说出来没有一个人相信，都认为我狂妄自大。因为在中国，既然把你当成犯罪嫌疑人抓进看守所，就意味着几乎都会判有罪只有万分之一的案件后来被证实是被冤枉的，也就是说只有万分之一的刑事案件是冤假错案。我之前已经经历了一个冤假错案，如果我这次又经历一个冤假错案的话呢，那就是万分之一乘以万分之一中国在成立以后70多年每年的犯罪嫌疑人只有不超过80万，这样算来中国成立以后犯罪嫌疑人的总量不会超过6000万。一个人如果经历两次的冤假错案的机会刚才说过了是1亿分之一，那么说如果我真的两次冤假错案在我身上发生，中国可能只有我一个人，不会有第二个。所以呢谁都不会相信，特别是这个案子后来已经移交了检察院审查起诉，也就是法院必须要受理。但感谢主，他的应许不会落空。法院在受理了案子以后呢，发现这个案子确实有问题，后来就退回了检察院。 当然，最后检察院撤销了这个案子，这是肯定的。因为经历了两次的冤假错案，看在人看起来还挺倒霉的，但是神的应许实现在我身上。我后来十个多月以后，我真的昂首挺胸走出安守所看守所。之前听见我说神对我有这三个应许的，无论是警察还有犯罪嫌疑人，他们个个都目瞪口呆，有的还说哇，这真是神迹。感谢主，这个让我经历了他这个奇妙的大能。当时甚至我的女儿在我在看守所的时候，她为我祷告，神奇妙的向她启示了我得到释放的具体时间。这给了我们一家和他很大的信心。那个时候呢，我的女儿还小，才11岁，现在坐在那里已经大学生了。在我被释放之后，有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检察院呢并没有马上撤销这个案子，虽然我已经获得自由。当时肯定有人为的因素，但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当时有些不明白，为什么等那么久，检察院还没有撤案。当时想着还是不是要用人的方法来做点什么，但是又怕神不高兴，就唯有忍耐着。在那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弟兄姐妹家庭的团契。其中呢，有一次，我分享什么叫圣灵的喜。在预备的时候，我忽然发觉自己信主了很多年，听了很多很多，圣经也都看过了，但感觉耶稣所说的话，我还是似懂非懂。在预备什么是圣灵的喜这个过程中，发现了悔改这个真理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就向主祈求，求主告诉我什么叫悔改。那同时呢，我也邀请了一位弟兄为我的案件尽早结束而祷告。这位弟兄他向主祷告，祷告中神告诉他叫我认罪，神又用英文告诉了他旧约圣经中其中一节经文。他的英文水平虽然比我好很多，但还是不咋地。他查看了相关的经文的那个内容，他一看这个是骄傲的罪，又想起我，因为我在他心目中不是骄傲的，所以呢他就更加的不敢确认。因为神给他的是以赛亚书还是以西结书其中一段经文，因为他英文水平不好嘛，所以他也没看过旧约圣经，所以他就很不敢确认，都不敢跟我说是具体是哪一节。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他说哪一节经文不重要，重要的是神要我认罪。我一开始很懊恼，虽然知道神并不是叫我在这个冤案中认罪，可是我认为自己以前祷告中已经认过了所有的罪。我经常会在祷告中也经常会这样说，求主赦免我有形无形、有意无意还有隐而未现的罪。或许弟兄姐妹在祷告中也经常这样子祷告。那我不明白为什么还叫我认罪，但我知道这确实是神的意思， 虽然这位弟兄为我祷告，这位弟兄呢，他我传福音给他的时间其实不长，可能只有短短的一年的时间，可是我亲眼看见他在神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也亲眼看见他呢和神的关系，所以我还是用了3天的时间来进食祷告，专注着向主认罪。在那3天里面，神让我知道，从前我自己认为是对的，其实都是错的。比如说，我对朋友很好啊，比较好吧，应该说是，那我就自己认为我对朋友好，那我爱人如己，其实已经做到其中一部分了，再好一点就行了，还有其他的人，我再对他好一点就行了。对父母也挺好，我再做好一点，那就是孝敬父母了。那但是我认罪祷告的时候，主让我明白，我是用人自己的意思歪曲了神的真理。在马太福音5:43-48，这里这么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的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呢，我们不是做到爱自己的仇敌，我们其实没有做到爱人如己。这个标准是神给我们的，不应该我们去定这个标准。有些人可能我们去喜欢的人我们去爱，但是那些我们不喜欢的，我们厌恶的，我们就不爱。那像罪人也是这样子，那个不信主的人都会这样子做。所以这个标准我们给歪曲了，神的本意并不是如此。那什么叫孝敬父母呢？在以弗所书6:1-3这样告诉我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以弗所书这里告诉我们，在随着自己的心意听从父母是不对的。也就是说，如果人随自己的心意听从父母，不叫爱孝敬父母。只有在主里面听从，才叫孝敬父母。主里面听从，应该大家都会知道，就是我们先要在主的命令当中，我们要先遵守他的旨意，我们要在他的祷告当中知道是不是应该听从父母的那些话，我们才去听从。神在这3天光照了我许多许多，第三天呢，我清楚地知道我自己的罪 认完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我自己认为以前对的，其实在主的光照之下，我才知道这都是错的。我把神的定义的罪给歪曲了。之前我认为自己虽然呢很多不好的地方，这很多罪，很多恶，但是还是有一些地方是善的。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那个，爱那些应该去爱的人，但是不爱仇敌，我觉得还是挺公义的，因为他们坏，我们应不应该不用爱他们，好像还觉得挺公义的，这自己是。那其实同样是歪曲了神的意思。还有，随着自己心意听从父母，而不是在主的带领下听从父母，也是歪曲了神的心意。这三天认罪完以后，我彻底的否定了自己。当时我就一边想一边就开车出门，思想的原来自己全部都是罪，这个是一个被罪包裹着的一个人，里面没有丝毫的良善。怪不得保罗这样称自己，他说他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没有良善。就好像罗马书七章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保罗也说自己没有良善。他保罗使徒保罗在之前信主之前，他守律法守得很好很好，而且他称自己是个罪魁的时候呢，他还是已经信主信了很久的。他的这样一个人都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那我自己又是怎么样一个人呢？比保罗可能更坏，有时候还自以为善，因此呢，到那个时候我就整个人一下子谦卑下来。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有声音对我说：“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我当时觉得很奇怪，思想着这声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正在我思想当中，又对我说：“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也是马太福音里面两节的经文。我一下子愣住了，当时眼泪不停的流。我只好停在一边祷告赞美主。当时我不明白，随后我才明白过来，神是用这两段的经文回答了我之前向他的求问，告诉我什么叫悔改。要悔改，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罪。如果人不知道什么是罪，就不知道悔什么，还要改什么。那到底什么是罪呢？雅各书在一章十五节这里告诉我：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别以为罪是一种可以看见的行为。圣经告诉我们，私欲在人身上产生，那就是罪。还有耶稣用一个实际的例子告诉门徒什么是罪。他在马太福音5章28节那里告诉我们，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说，私欲在一个人身上产生就是罪。而且在雅各书4章4节这么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雅各书在这里告诉我们，只要想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这个想就是我们的欲望，凭用眼是看不见的。这些不合神心意的欲望与人相结合，就成了罪。无论这个想法有没有成为行动，所以我们这个旧有的生命是一个用人的意思歪曲神的道的罪人，里面没有丝毫的良善。耶利米书17章9节这样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还有以赛亚书65章2节，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以色列人都以为自己很熟悉律法，但是他们所行出来的却是随自己的心意念。所以神要整天伸手招呼他们，其实神也是整天伸手招呼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整天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如果我们不相信自己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我们可以审查一下，在自己一整天里心思意念到底是不是与世俗为友，或者叫与世界为友。原文里面世俗跟世界是一个意思。在我那3天认罪的过程当中，如同被光照，看清楚自己里面空虚混沌冤面黑暗，随后才会全盘的否定自己，毫无保留的恨恶自己，这才有了真正的悔改的心。但是有了悔改的心并不代表悔改。那么什么是悔改呢？悔改就是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回转就是完全的否定自己所想所行的。那么什么叫小孩子的样式呢？在马太福音19章13到14节那里说，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耶稣给他们要给他们按手祷告，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 这里记载了小孩子有一个细节，就是小孩子是被人带来的，他愿意顺从那个把他带来的人，所以他能够来到主面前。我们的父母，我们做父母的通常都会用乖来形容小孩子，所谓的乖就是俗话说的听话。我们在天上的父也希望他的孩子听话。那小孩子知道，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懂，而他们的父母对于他来说什么都懂，并且父母对他好，所以他就顺从父母。我的女儿在小的时候，她没有能力吃东西，没有能力自己出门，没有能力自己处理任何事情的时候，她都非常的顺从我们夫妇。但是自从她学到很多东西，不再是小孩子的时候呢，她就不那么顺从了。在马太福音18:4，神告诉我们，所以凡自己谦卑向着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那么天国里最大的是谁呢？其实就是主耶稣。也就是说，谦卑向小孩子，就是谦卑向耶稣。主耶稣是用小孩子来比喻他自己。主耶稣告诉我们，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我们的旧有生命是一个充满罪的生命，是一个没有良善的生命，我们必须重生才能悔改。悔改就是回转，变成像主耶稣谦卑顺从神，靠着主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致使那个充满罪的旧有的生命，那个生命是属肉身的。我在经历完主的带领认罪之后呢，神的应许很快就临到，检察院撤诉了。说到这些，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是会问，那悔改那岂不是很难？谁能做到呢？在我来美国之前，因为我住在广州，广州比较潮湿，家里呢就常常会有一些蟑螂。到了晚上呢，他们就在那个厨房里跑来跑去。我就买了一个蟑螂盒，就用一些食物吸引他们，那些蟑螂跑到蟑螂盒里面。到定期呢，我就拿去太阳底下一晒，他们就死了。他们那个蟑螂呢，就进到蟑螂屋里面，其实里面好吃好睡，又不会风吹雨打，其实他们也平安喜乐，自己还以为自己做对了。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在里面走的每一步其实都是错的，他们不知道，他们还以为是对的。同样，不悔改的罪人也不知道自己走的每一步是错的，结局呢，甚至比那些进入蟑螂屋的蟑螂更可怜。因为罪人不悔改，被丢到地狱里面呢，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而蟑螂进了蟑螂屋，他们不能自救，罪人被罪捆绑，同样也不能自救。所以说，悔改靠自己，不是难做到， 而是根本做不到。就好像主耶稣啊，告诉那个少年财主，叫他变卖一切分给穷人，又要跟从主来进天国，但是那个财主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啊，人是不可能放弃一切，特别是放弃自己最重要的去跟从主，唯有主让我们去这样子做，并且他赐下他自己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做得到。所以说耶稣告诉门徒，在人这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啊。这段经文有点长，我就不读了。那确实人没有能力自己悔改，只有神出手人才能悔改。圣经上面有许多像耶稣谦卑顺从神的人，比如说新约里面记载了很多很多他跟从他的门徒，还有教会里面他所兴起的人很多，这里我不一一去细数了。但是在耶稣还没道成肉身的旧约时期，有没有呢？其实还有很多。我举几个例子。亚伯拉罕，当神告诉亚伯拉罕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为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顺从了，他把唯一继承自己产业的儿子杀死，献给神。亚伯拉罕就是这样谦卑，像小孩子谦卑，像耶稣。再一个，以撒在创世纪22:9，这里说他们到了神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这里以撒没有挣扎，顺从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拿他献祭给神，就如同耶稣顺从天父，舍弃自己的生命，被钉在十字架上。以撒就是这样谦卑，像小孩子谦卑，像耶稣。再一个是雅各，圣经31:3告诉我们，雅各冒着被哥哥以扫报仇雪恨杀死他，但他顺从神，回到父家见他哥哥以扫。雅各也做到谦卑，像小孩子谦卑，像耶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没有见过耶稣，无法从耶稣身上学到任何东西，但他有像小孩子一样谦卑顺从神，这就是像耶稣。因此神称自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们都愿意舍弃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 遵从神的旨意，他们能进天国，就是靠着这个顺从的生命。使徒保罗跟我们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主，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那么怎么样才是靠着主呢？在箴言书3:5-6，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的确，我明白了什么叫悔改之后，我所有重要的事情我必定祷告寻求主的旨意，知道了神的旨意如何，我才去变为行动。慢慢的，一些以前是理所当然，自己可以拿主意就做的事情呢，也开始先求问神的心意，得到神的心意才去做。因为我知道神，如果我们这样去做的话，他会很开心很开心，也就是我自己所经历过的。我们不要祷告归祷告，做的时候就按自己的心意去做，来求神的祝福，而是要在我们一切要去行的事情上，要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来认定他。我们借着祷告祈求，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就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就好像那个财主，如果他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神不是要他多少什么金钱，只是要他有一个顺从的心。当然了，这个财主或许后来神会再一次的呼召他，他有可能还是能够悔改来归向主。因着主给我的两段的经文，一个是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还有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我总结了一下，如果我们完全否定自我，舍弃自我，让耶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完全顺从神的生命，如果这样，我们就是做到了悔改。那先知耶利米知道我们靠自己无法悔改，所以呢，他就向神如此求，这在耶利米哀歌5:21。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向神呼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的确，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结束，求主祝福弟兄姊妹。